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
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5月25日，公元2000年7月26日星期三。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中共最新指定，每个西藏牧民只允许饲养5只牲畜。西藏安多出现历史最高气温。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中共最新指定，每个西藏牧民只允许饲养5只牲畜。中共当局从今年开始指定出一套新的政策，使广大西藏牧民只允许每个人饲养5只牲畜。但是各种税收有增而无减。就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一位刚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在接受我台记者责任的采访时，他所亲身经历的省市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下面请听达拉贾的报道。
今年1月份，中共下发的一篇文件中指出，西藏安都古鲁干地地区的牧民每个人只允许饲养5只牛和羊以及马等的家畜。在这篇文件中指出，由于草场的严重退化以及雪灾等造成的影响，广大牧民依靠牧蚁无法达到生活消防水平，故此从现在脱离牧蚁生产，寻找其他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年里，当地中共政府按照牲畜的储粮增加上缴酥油、肉、毛皮、绒等的税收。特别从去年开始，中共以所占草场面积的大小结合牲畜的数量，原来已经使牧民无法完成的产种税收又增加了好几项税收，比如冻虫夏草水、燃料费等。远远大于年均收入的税收使广大牧民一步步推向贫穷的悬崖，特别是最新制定的只允许每个牧民饲养5只牲畜的政策，更是带来了巨大的空难。当地牧民怨声不断，中共当局一直鼓吹所谓的脱贫致富政策，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为改善牧民生活而做出一件事情。根据最新从古鲁干地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官学解释说，中共在大回小回车头上常挂着门边群众的所谓脱贫致富，但是在实践中却看不到一点致富的现象。因为中共一面大量宣传如何脱贫致富的方法政策，而一边又让牧民们每个人只能饲养5只牲畜，前些年还可以以畜代水，而如今全部有限，牲畜又不让饲养，税收又不减，我们哪里找来那么多钱？本来比如冻虫夏草、白牡、牛、皮毛等按规定的数量调查起，还能得到一天很少的可怜的远远低于市场价的钱，而如今每个人每年需要交多少一点不差的交上去，交税者却得不到一点回收，完全是白白上交，跟封建社会农奴较量完全没有两样。目前我们那个县的80%的牧民是贫困户，其实已经用到逃犯的地步，再过几年会不会什么样现实不可方向。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安多出现历史最高气温。西藏东部青海地区最近出现有史以来最高的气温。根据中共新华社今年7月24日发布的消息，从本月14日开始，连续10天在西藏东部青海地区出现了气温高达34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前天
全省21个气象站测出的各地日最高气温均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纪录。今天，青海最热的地区为黄河岸边的尖扎县，最高气温已经高达38.2摄氏度。西宁城的气温也高达36.8摄氏度，通过了历史记录。同时，在海中、海南、黄海、海北、台湾部分地等地区的气温也突破了历史最高气温地区，面积约占全省60%以上。由于多日高温无雨，青海境内的一些河流水量减退，黄水等几条重要河流已经干枯。因为青海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酷暑，
酷暑让过惯了凉爽夏季的青海人造成
难以忍受的煎熬，许多人抱怨夜不能挂。
过去几乎从不销售电风扇和
空调的西宁各大商场，几天来纷纷抓紧时间从外地进货，而且销售量非常大。另据前天中共中央电台根据中共水利局部分专家曾经前往黄河一带考察研究后得出结论播出消息，
近几年来从
中国各地区非法向黄河一带涌入3000多吨，在该地区任意挖取大量金矿，导致河岸四处泥石成流，像被风向采入一般，从而使该地区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中共电台在介绍黄河受损的同时，将部分该地区的自然优美的风景介绍出来，并且在播放黄河一带优美风景、令人向往的草原平滩的时候强调，近几年来这些草原平滩被急流破坏，底下的泥石沉入黄河，因大量挖取金矿，导致黄河河流驱散，黄河源头冰层无故雪化，总之给水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有关最近西藏青海地区出现有史以来最高气温的关键何在，本台记者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科资源地时，他指出，虽然我们环境科不能亲临青海发生酷热地区进行考察研究，但是此等重大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家里，是非常值得重视探讨的一件事情，我们对此也非常担忧。59年以前，西藏青海黄河一带主要以农牧业为主，该地区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很少发生自然灾害等现象。自中共入侵西藏的国土，在这些地区建起不计其数的工厂大楼，并在该地区实施大量移民政策，使原有的大片原始森林被砍伐，挖取大量金矿，从而使该地区环境彻底受到严重污染，造成水域西藏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高温现象。以上是由刀拉甲和打针播送的新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刀拉甲为您播送的《时事翻成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西藏，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但在实行时，一对放下武器企图智慧而透信的人没有完全按自部政策翻译，对许多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再度关押等，遭到大的打击。二，在处理底图的贪污时，三不采取仇恨、欺师和简单草率的做法，对那些盘古清矿的生产不够全面或不深入，从而也就无法进行合理的区别跟对待。如上所述，由于内外三宗派别是大的宗教和民族气质发动的叛乱，所以贪污中有很多是上了反动派当的好人。 还有一些人是在上层煽动分子的统治权力和物理威胁下逼迫而参加了队伍的，所以前者的大部分和后者的不少人戴上了韩文分子的帽子，而初列的没有得到的宽大。三，记录内外反动分子阴谋诡计和炫捕旁人罪恶方面本来做得好，但由于反动分子用来欺骗人民的主要是说为了挽救宗教和民族利益，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宗教和民族的利益实质丝毫不受损害，优先得非常重要。这方面所发生的许多成为地块禽兽的根源，我将在下面谈。即如此，政治政局就不够完善，只是韩文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立场顽固，韩文到底等给平凡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第二个问题，关于民主改革。第一，关于农业区的三番双减，在煽动叛乱时宣布叛乱的严重罪恶，对广大劳动人民深刻的惊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人际的教育激发人民群众犯低爱国，触恨叛乱分子的情绪，以摧毁叛乱的基础，这是很正确而且必要的。所以对叛乱分子及同叛乱分子有挂钩进行审查方面，各地方发生叛乱的原因、情况和特点，以及参加叛乱的每个人参加叛乱的原因、情况和特点，肯定有各种不同，需要深入调查研究。为此，就要充分的发动群众，进一步要认真仔细的分析，进行全面处理就很重要。但在执行时，把凯一良词汇和机造的金军少徐学习春秋时放动了群众，把积极分子所向的读信誉为准，在运动中只要搞出很多有关叛乱的问题，干部就认为是共同深入一阵，以致退去一阵狂愤，从而没有完全执行党管于即不放过一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无罪之人的政治原则。这是没能正确的区分由于思想反动而参加叛乱和受骗参加以及威胁强迫而参加叛乱三者的界限。有些人在叛乱时住在叛乱地方，或者取叛乱器，或者自引入服叛乱器做了一下就被戴上叛乱分子的帽子。关于从叛乱分子的练习方面，不分黑白的把在1957年至1958年同他人和安多人有过性酒往来关系，甚至给部落的他人安多人借所说也所算作叛乱分子有勾结的人，虽出于害怕而给予叛乱分子财物的和比过匪抢劫过的，以及增援西藏地方政府或者宋其本地方上的叛乱领主之内，福德尔志愿所队伍的，也都戴上自愿职员叛乱者相同的帽子。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七万演出。听众朋友，农业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抓紧时间。